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好，我们开始以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下午的时间，我们身体很疲惫啊，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来听这堂信息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得属灵的益处。愿主与我们同在，也与其他的专题的每一位讲员同在，愿他们所分享的都合乎主你的心意，也满足主你的心意，也让弟兄姊妹有属灵的得着啊，让这个大会能够把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这堂的信息的题目再一次回归以福音为核心的辅导，相信在座的都是在辅导方面有心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般的人谈到辅导容易把这个辅导定义在一种诊疗室里面收费的这样的一个辅导，常常忽略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给予旁边的人一些建议劝诫或者引导，都是属于辅导的范围，因为他们都具有辅导的功能。
每个人不知不觉其实都在进行辅导啊。比方说你的孩子在学校跟同学有了冲突，那回到家你身为家长，那你肯定就要说话来辅导他。
又比方一位姐妹跟另外的一位姐妹就抱怨上了，她说，
哎呀，我先生一天到晚都不做家事，垃圾都是我在倒的，那我越倒就越火大，那凭什么他上班我也上班，垃圾就要我去倒呢？他回来呢，他就可以喝茶看手机轻松的享受，我却要当老妈子做这个做那个。那个姐妹听完这个抱怨以后呢，然后就用很属灵的口气就对这个姐妹说了，
你有感动你就去倒，没有感动就不要倒。
那不论说这样子的这个建议是不是真的属灵呢，
这样的辅导会不会真的有效呢但是实际上这位姐妹呢，不知不觉当中她已经在进行辅导了。那么既然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劝诫和引导都是在辅导，所以这堂课这个专题谈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在一个信仰的根基上我们来进行辅导不会去涉及到一些社会上里面心理咨询诊疗的那些是和非。
我个人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基督徒在社会上从事心理咨询这个行业我相信如果基督徒去从事心理咨询，肯定至少比那些不相信主不认识真理的人呢，比较能够提供不违背我们信仰的一些协谈跟帮助。
但是在教会里面辅导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极力的主张必须要回归到圣经，这是大会的主题以合乎真理的原则来帮助人，来辅导引导别人。拥有政府执照的一些诊疗室它是受到了国家执照的约束，它不能够在诊疗的过程当中谈到任何有关涉及信仰的问题。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不一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弟兄姊妹的建议引导和劝诫，这是理所当然的，应当是受到基督信仰的一个规范。
那以信仰为根基的辅导跟完全不是以信仰根基以心理学作为本的辅导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整个理念跟方向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稍等一下呢我们会继续的说明跟解释。
它是截然两套不同的理念和方向。那么一谈到辅导，弟兄姊妹一定会先想到一个问题，哪一种辅导比较有效只要有效就好了，管它是不是以真理为核心的，是不是以福音为核心的哪一个有效比较重要。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先明白我们衡量有效没有效 这个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哎，这个有效。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没有效？
你必须先定义有效的标准，然后你才知道哎什么是有效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啊，
就不是现在年纪比较大，现在年纪就是大了。
我前一阵子啊就开始有失眠的问题，以前是没有的，倒头就可以睡的啊，开始有失眠的问题了。那我就先去那个 supermarket 那个超市 over counter 的哈，是不用那个处方的，我就买了一种天然的草药啊。然后我吃了几天呢，一点不起作用，还是睡不着。嗯。后来我去看西医啊，那西医就给我开处方的安眠药啊。那我一吃了，哎，很有用，我就睡着了。不过问题是，如果我不吃这个安眠药，我就睡不着。那我就连续吃了两个月的安眠药哈。有一次呢，我就去看了中医。
啊，一个姐妹介绍她去看中医。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礼拜的这个中药，哎，我吃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居然可以不吃安眠药就可以呼呼大睡了，啊，那真的是有效了。
所以从他失眠这个例子来看呢，对西医来讲，吃了安眠药能马上睡觉就是有效，可是对中医来说呢，不用吃安眠药也能够入睡才认为是有效，可见有效或者没有效。是根据你的定义和标准来衡量来决定的。那么回到我们谈到辅导也是一样的，辅导有效没有效也必须看你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啊，是根据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你定义的这个辅导的目标设在哪里，这个是决定的关键。
大多数不是以信仰为根基的辅导呢，他们会以消除当事人的症状来作为他们的辅导目标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有一对婚姻有难处的夫妻来寻求辅导的帮助，那以消除这个症状为辅导目标的呢，他可能会很专注在帮助他们找出冲突的原因，提供解决冲突的原则技巧方法啊，好让他们从原本经常吵架或者是吵架吵得很厉害到慢慢的减少冲突了，即使吵架呢也不是那么严重了，甚至慢慢哎不太吵架了，症状消除了，哎我们就认为说哎这个有效。那这里面呢完全不涉及我们的信仰，不涉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社会上的一般从事心理咨询就是这个目标为主的。
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辅导目标就不一样，不应该也不会是像刚才所提的这个消除症状而已，因为信仰总是要带领人趋向一个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要带领当事人去认识耶稣基督以及被他所带来的福音整个救赎起来。
这个更高的目标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啊！如果当事人来寻求辅导他还没有信主，我首先的目标是在他的问题上我如何借着这个问题带出福音的切入点，我把福音传给他啊。那如果他已经信主了，我也要关注他跟神的关系，他有没有在凡事呢以讨耶稣的高兴啊，效法耶稣荣耀耶稣为他生活的主旋律啊。所以这个更高的目标其实是我们有基督信仰的人一定要设立的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一个设定的目标不是我们人定的，乃是圣灵希望带领人走向的目标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就是愿意把人带往这个目标去，是福音要救赎人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啊！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辅导要跟圣灵同工，我们也要是设立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举一对夫妻的例子来说明你就明白了。
这个做丈夫的呢，他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过日子比一般人还要节省，
已经信了主了。
他说啊，他妈妈就是这么节俭的，所以结婚以后他也这样子的要求他的妻子要跟他一样的节俭
过节俭的生活。
当然节俭本身没有什么错哈，
没错，
但问题是他要求妻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按他的标准来啊。比方说妻子洗澡，那他就在外面听啊，如果认为水放太多了洗得太久了，他就会在外面很唠唠叨的说，哎呀你怎么洗那么久，那么浪费水用那么多啊。吃东西也是很留意他妻子有没有浪费。
这个妻子描述有一次他们吃晚餐啊，吃了排骨， 他说弟兄啊，很快就把一块排骨啃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这个排骨就放在他妻子的面前，说你就按这个标准啃哈，你不要浪费了，你看你以前吃排骨都剩好多肉，你看按这个标准。这个妻子一看那个骨头啃得那个样干净，他说那个骨头丢在地上狗都不吃的了，因为已经没肉了嘛哈，他狗都不会要的哈。所以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这个他都按自己的标准啊来要求他的妻子，所以妻子过的生活很痛苦啊，澡也洗不好，吃也吃不饱啊，饥寒交迫啊。
好，那回到我们讲的辅导目标，如果我是以消除症状来作为辅导的方向的话，很可能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的原生家庭不一样嘛，所以呢要彼此学习接纳啊，或者我会教导他们一些怎么样沟通啊，怎么样表达心里的感受啊，怎么样接纳不同啊，这一些方法技巧。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以基督福音为辅导目标的人，我们来辅导一定会关切到当事人他跟基督有没有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会影响到他在地上的一个生活，他有没有凡事大事小事都想着啊，我要取悦基督，让基督高兴哈？他有没有愿意有一颗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他既然信了主了，他有没有追求愿意借着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来荣耀基督，让人一看哇，你是信耶稣基督的，真是不一样，让基督得荣耀。因为婚姻当中的问题往往是揭露人当事人他在取悦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这些方面真实的属灵的光景。那么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就要来帮助这个弟兄来往这个方向改变。
后来这位弟兄呢，经过这个以真理为根基的辅导以后，他就有改变了，他就见证说透过真理的光照，他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自以为是，他没有在婚姻里面追求讨主的喜悦，他只是要求妻子一定要讨自己的喜欢、讨自己的喜悦、满足自己的标准，他其实一点也没有求配偶的益处，没有服侍配偶的心，一味的强求带给妻子这么多的痛苦，其实并不合耶稣基督的心意。那么这一位弟兄刚刚所见证的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在每一次辅导当中所要达到的最高的、更高的这个目标。我相信这个目标也是圣灵要在当事人的身上所带领的方向，那我们与圣灵同工就是要走这个方向。
那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同样都是改变，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当事人的改变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更持久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改变，不是专注在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更看重直向的，是向着神来悔改，向着神来改变。而且改变的动力不是靠人自己哦，那自己靠自己太辛苦了，乃是靠着神在人里面的大能，因此能够带给基督荣耀。因为是基督主动的给予的能力，所以这样带来的改变让基督得荣耀。这完全就是以基督福音为核心来辅导的目标带给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益处和改变。
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靠福音得救入门，
感谢主，
我们也应当持续的靠福音来改变，靠福音得救，也靠福音来成圣。
阿们。
但是不少弟兄姐妹呢，以为说福音只是针对还没信主的，那他们因为还没信主，所以需要听到福音得救，
是因为他们没有得着福音，所以他们需要福音。
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得着福音了，
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信了，
所以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不再需要福音了。所以因此遇到生活上的各样的事情，他们都是在福音以外去寻找改变的途径，所以他们是靠福音入门，但是不靠福音来改变。所以你看这个图啊，他不在这个福音的这个里面，他在福音的这个外面。
入门是入了门，入了门以后呢，其他生活方方面面就不继续的靠福音 来活着了。
这其实就是把福音跟生活完全的割裂。
这个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道路和方向。
就像我们这次举办这个福音大会啊，我以前听过有的姐妹说，哦，福音大会，
我们邀请去参加福音大会。
啊，她说这是给不信主的，我信主了，我不用去参加福音大会。
福音大会是给还没有信的人，我已经信就不必参加福音大会。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靠福音入门，还要继续靠福音改变成圣。
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仍然需要福音啊，要福音要拯救我们到底啊。靠福音入门，还要靠福音来改变。福音能持续的攻破我们过去信主以前形成的种种的悖逆神的好多的营垒啊，福音要继续的一个一个攻破，把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夺回来，使他顺服新的主人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方方面面都归顺基督。所以我们是靠福音入门，靠福音继续的改变，持续的被福音救赎救赎救赎。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丈夫啊，那个很节俭的那个丈夫，在福音真理的光照底下，他看见了内心的骄傲，凡事讨自己的喜悦，不讨主喜悦。那他愿意开始追求讨主喜悦，他没有以这个原生家庭啊，或者我父母就是这样子做为借口来拒绝改变。这个就是一个福音持续拯救人脱离自义自以为是，进入爱主取悦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人形成在信主之前那种悖逆的光景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要一一的从里面持续的被福音救赎救赎出来，是一个需要过程的时间。那误认为说啊，福音只是解决得救，只是解决称义的问题的人，往往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信主以后他不会持续的去追求凡事取悦主，凡事的爱主。那么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要抵挡世俗化，因为好像早上那堂也提到了，很多人是听信了假的福音跨进来的，他认为福音是得福利，是让我神要取悦我啊，他从来不会想到他要取悦神，所以又回到在福音的门以外的例子。这些人才往往认为只要开始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我有奉献啊，我有聚会，我甚至我有传福音，那就好了嘛。其余的生活里面，他活得好像上帝是不存在似的，他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人他虽然信了主了，虽然人坐在教会里面了，可是他的价值观方方面面对人事物的看法和追求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在网站上看的一篇文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哈。他这个作者是这样说的， PPT 可以帮我打一下。
题目叫做这或许是对幸福最美的回答。
这个作者就说，
你病有人照顾你，这就是幸福。
你冷有人抱着你，这就是幸福。
你哭有人安慰你，这就是幸福。
你老有人伴着你，这就是幸福。
你错有人包容你，这就是幸福。
你累有人心疼你，这就是幸福。
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在你的左右。
幸福不是你能够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很平安的到家。
幸福不是你存了多少钱，而是天天身心自由，不停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儿。
这个也适用在小偷。幸福不是你的爱人有多漂亮，而是你爱人的笑容有多灿烂。
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而是没病没灾。
幸福不是你听过多少的甜言蜜语，而是你伤心落泪的时候，有人对你说没事儿，有我在。
最后作者还引用了一段圣经哦，这是在诗篇34篇第8节哈，你们要尝尝主恩典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所以你看，从这刚刚整个的一篇文章里面，其实跟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
在这个圣经经文之前的什么你冷啊，你饿啊，你这个车都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所谓的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没有永生的盼望啊。所以他这个跟不信主的人所追求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还断章取义的拿一节圣经为自己的错误的价值观来背书啊。所以可以反映出来，这样的人即使信主了，其实他并不在基督里，他可能是在教会里聚会，但是他并不在基督里。
他对恩典的价值观， 他对美善的价值观，他对有福的价值观都跟信仰不在一条线上，这是很可怕的，挂羊头卖狗肉。最可恨也最可气的是，好多的弟兄姊妹啊，拼命转发这个文章，觉得这个文章好得不得了，表示他认同作者这样的一个价值信念，很可怜啊。其实这就是标准的，把信主福音跟信主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完全切割的例子。他把福音当作是什么？当作是领取了将来进天堂的门票，然后一点不去关注现在这个福音在他的身上要带来的成圣，在他的身上要带来一个改变的一个追求，他完全不在乎。他把称义跟成圣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在这么这几年来在辅导的事工接触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哈，不管婚姻问题也好，他沮丧，他很多的难处也好，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把福音跟生活割裂了啊。那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重新的建立他信仰的根基啊。那如果我们不悔改这样子的一个割裂的哈，这一种跟你的信仰不一致的，这样不悔改的话，我们就会成为耶稣所讲的说，人听得到好比一个无知的人不去行道，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是把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的，是不能存留的，风吹雨淋就整个垮掉的。
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语重心长地说这样的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那要与福音的相称，我们要先去思考，我必须要先掌握到底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对福音的本质没有清楚，没有掌握，那我不可能活出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
那怎么样才算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呢？从什么方向去操练呢？两处经文给我们答案，也是宝贝哈。第一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
神的大能，要怎么？要救一切相信的。
好，那你看这个经文，保罗指出福音是神的大能，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他相信是福音是从神而来要成就的，所以一定会成就。
是。
第二个呢，说福音是大能是因为这个福音要把一个人救离一个危险的境况，然后进入一个平安的境况，这个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从这个大能我们就看到这两点很重要的。所以对我们说在辅导的时候要怎么具体的用福音核心做我们的目标跟方向，明白福音的本质，明白福音大能是救我们脱离什么进入什么，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辅导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一起来读，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这里讲到，先提到那个义人啊，指的当然是首先的亚当啊，我们的始祖亚当，他一个人悖逆神，把我们这些人众人跟他的子子孙孙啊，都让我们成为悖逆神的罪人，落入一个非常凄惨可悲无救的一个绝望的光景。因为那样悖逆永生神生命源头的结果，就让我们落入一个失去生命的，进入死亡的，受到公义永远刑罚的光景。那后来这个接下来说，因义人的顺从，这个义人当然指的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至死，那么所有在后面跟他认同的，相信他福音救恩，接受他救恩的人，就被赐予一个全新的能够顺服神的新生命，也就是早上我们提到的以西结书36章讲到的那个原来的实心就换成了一个肉心。
那我们刚才不是问说福音救我们脱离什么进入什么吗？其实就是这里的从这个生命的本质来说，福音是救我们脱离过去悖逆神那种生命的光景，
跟上帝对着干的光景，
然后进入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生命的光景。所以就是说，就我们脱离不爱神、不在乎神、不体贴神、不顺服他、不荣耀他、不渴慕他，然后就我们进入爱他、在乎他、取悦他、顺服他、效法他、荣耀他的光景。那当我们开始活出这样的生命，有这样是一个生命的转变的时候，
一个新的结果就出来了。
一个新的结果就是我们脱离了悖逆神的供应的刑罚，脱离了永远的地狱的火湖的刑罚。
这样我们再回来思想腓立比书1:27说，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明白了，就是要脱离悖逆神，进入追求顺服神，脱离那个过去的那个很硬的石头心，开始追求很软的，对神的话，是的，一听到神的话，我愿意做，很柔软的一个顺服神的一个肉心，这就是与福音相称了啊！如果他的行事为人是这样的，那就表示他是真的得着福音了。那么这些不是一些外在行为的小改变啊，过去脾气不好，现在信了耶稣脾气好了啊，过去抽烟打麻将啊，现在信了耶稣不抽烟不打麻将了，或者过去爱讲脏话现在不讲了，
远远超过这些行为的改变
啊，过去不上教会现在上教会啦啊，不是的，而是天天开始学习，很乐意的去追求什么事情，凡是大事小事他愿意听从基督的，基督怎么说，怎么样我做什么事会取悦基督，基督说哎呀好孩子你这样做很好，他会很高兴。然后呢，如果基督遇到这个难处，遇到这个光景，他会怎么回应，我愿意效法他这样去做。然后呢，我不管做什么，我就是为了荣耀基督活着，大事小事都为荣耀他。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设为他人生的行事为人的标准，这就是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也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些改变不是靠人自己修心养性可以带来的改变，
不是的，
这个我们要区分清楚，这是福音的大能而带来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根基于基督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工作，使我们被圣灵重生，实心换肉心，不再悖逆神，爱神。 It's done， 是完成了，是神已经做成的。
It's done， 完成了以后，接下来是我们把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顺服神的生命已经在了，然后尽心尽力的把它持续的活出来啊，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明白了基督的福音大能，那我们作为辅导员就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福音的核心啊，帮助当事人让他的行事为人能够与他所得到的福音来相称。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